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两个月两个多月以后又再次回到弟兄姊妹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看到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带领和保守。好，我们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七章，我们继续以往讲到的顺序继续往下，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七章新约的第一卷书十三到十四节，请弟兄姊妹听我来念。马太福音七章第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密网，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好，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由衷的感谢，因为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能够让我们在地上知道我们该如何行，也因着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真正的认识你，知道你的属性，知道你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也看到你是那位有怜悯是慈爱的神。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要离开你，不要离开你的话语，让我们一生都紧紧地跟随你。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跟随的方向，也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有信心知道我们将来的盼望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你是那位信实的神，求你保守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刚才念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说，引到密网，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我们首先要解释的就是说，在这里主耶稣提到门和路，我们按我们人的观念，门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屋里都有门，对不对？路我们就是走着路过了，因此我们很容易把我们属世上的观念牵涉到经文里面去，以为主耶稣说的门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门，但是它是一个属灵的门。主耶稣所说的路就是我们所走过的路，但是它是一个属灵的路。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是比喻的说法，为了让我们明白，他用我们世上所遇到的门和路来指导我们如何走属灵的路。因此这个门绝不是有形体的门，这个路也不是我们看到的有形体的路。那么怎么解释呢？也就这个门在空间中是没有位置的，这个路在空间中也是没有位置的，这是一个属灵的门和属灵的路。我们如果把它理解为有空间中有位置的啊，左面是小窄门，右面是大门，那么我们全走窄左面的门，那我们就到天堂去了，很容易，我们很容易就辨别啊，我是走在去天堂的路上。但是这个门是看不见的，在空间是没位置的，需要我们用属灵的眼睛去看，需要根据圣经去认识这个门。这个路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不然的话对我们来说是很容易，我们很能够就很快就能够确定我们现在走在什么地方，很快就确定我们将来会去到什么地方。但是圣经启示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门不是有形体的，不是我们眼睛能看见的，这个门是一个比喻。这个门它在那个之间没有这个相对的关系，在空间中没有宽门和窄门的相对位置，相对的关系。而且我们要注意，这个门这个路都不是有那么明显的界限，如果有明显的界限，虽然看不见虽然不是一个具体的门，但是有明显的界限也行，对不对？我们也是比较容易知道我们去到哪里。 现在就是说门与路既不是一个很实在的实体，也不是有非常明显的界限，这就要需要我们在圣经中不断的追求真理，不断的认在圣经中不断的追求认识上帝，追求认识圣经，圣经也不断的要追求认识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确定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什么位置，我们是不是进入到那个窄门里面去了，我们是不是走到那个小路上去了。如果没有这些，我们的判断完全可能错误，我们以为自己走在窄门里面，以为自己走在小路上，其实不是。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属灵概念的门和路，我们真正能看见的一定要你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圣经里说属灵能看透万事吗？你说我一点也不属灵，但是我能看见，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我们首先要从这个理解认识这一点，这是主耶稣的一个比喻，只有这样认识，我们才能够去继续追求去认识这个窄门和宽门，大路和小路。所以说从属灵意义上来看，从整本圣经启示来看，这个小门可能就是在大门中间的一个小门，这个小路可能就是在大路中间的一条小路。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一出生都进入到大门里面，都走在大路之上，只是说某一个时刻每个人不一样，这个时刻某一个时刻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了，我们这个时刻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就在个人这个时刻上，我们来到了小门前面，进入了小门，我们走上了这条小路。每个人走上去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开始从大门中走向小门，从大路中走向小路。所以说我们一旦知道我们是从大门中这个大的群体中，从大路上这个大的群体中分别出来走进小门和小路的人，因此我们就和这个群体就分别了，就不一样了。当我们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不再是这个大群体中大门大路上中的一份子，我们再也无法融入到他们中间，因为他们大门和大路上的人所追求的和小窄门小路上的人所追求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大门大路上的人追求，就是我们一举目看去，世人追求的是什么？金钱、名利、地位、好处，各样的好处。对于窄门小路上的人，这些已经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对于小窄门和小路上的人，看这些东西都已经变成了虚空，已经都没有真正的实质意义。在窄门和小路上的人追求的是天上的那永远不能朽坏的东西，在大门大路上的人互相的吹捧，会互相的安于奉承，就是说谄媚，或者说彼此的吹捧，彼此的夸奖，这些对于在小门小路上的人都没有任何意义，都看这些虚假的东西，那种吹捧的东西，甚至在世上甚至有实实在在地位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进入窄门的人是一个不会像以往我们没进入窄门的时候所生活的那样，仍然喜欢热闹，仍然喜欢灯红酒绿，仍然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我不会这样，进入窄门的人不应该是这样，也不会是这样。我们已经不喜欢那样的生活。当我们不喜欢那样的生活的时候， 就证明我们已经进入窄门了。虽然这个窄门看不见，但是当我们不喜欢世人所喜欢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看那些东西如粪土，是虚空的，是没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窄门里面，我们就走在小路之上。这是一条基督徒成圣的之道路，而且成圣的道路是越走越窄，成圣的小路是越走越小。所以说我前面讲过，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门，其实在成圣的路上我们会走过许多的门，许多的窄门，而且当你进入一个窄门，你的路就小一点，当你进入一个窄门，你的路就小一点。我后面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一个个每一个窄门对我们真正的意义是哪里。也就是说一个成圣的人，他走的路会越来越小，他的人生会越来越孤单。这是一个属灵圣徒们的一个属灵经验。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追求属灵圣洁的人，他唯一的满足一定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他不是以主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满足，他在边上找使他能够满足的东西，或者使他能够满足的人，他都会失望。因为使我们能够满足的事物，使我们能够满足的人，不一定能够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窄门里面。当你进去了以后，你的满足，你的就会失落了，因为他没有进去，你就觉得哎呀，我好孤单。所以说，真正一个属灵的人，他唯一的满足一定是主耶稣基督，就像保罗在监狱里说一样。虽然世人都离弃他，但保罗说只有主耶稣在他边上。所以说我们一个真正的属灵人，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不要在世上找满足，不要在世上找能使我们满足的人和物。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一个属灵人就变成了一个无法和世人相处的人，也不是说成为一个无法与别人共同生活的人，这是两个概念。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仍然要活在所有的人群当中，只是我们与他们活得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如果我们和着他们活的是一样的，我们就不会成为世上的盐和光。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属灵生命的追求是在世人之中，又有世人与分别的一个生活。我们不要离开世上的生活，像那些和尚，像那些修道士一样，我们关在小屋里，我们自己来追求上帝。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可以有世界那种追求世界的思想。不是我们离开世界了，我们就把世界抛弃了，不是。所以说我们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而是我们要在世界之中活出上帝儿子的样式。所以说窄门小路是一种分别未生的生活，基督徒与世人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形式，不是要标榜基督徒我们是与别人不同。不要以标榜啊，我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与世人不同，所以我要特别的活出与世人不同的样子。不是，基督徒与世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与他们不同。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我们自然而然就活出那样不同的生活。这个活出来不是标榜啊，我比你更好， 不是，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说我比别人更好，越是圣洁的人越看到自己的污秽，越是明白上帝的人越看到自己的罪，这是成圣之路，一点一点能够理解能够明白的。当你越圣洁，你越看到我怎么这么污秽，你不圣洁的时候，你在污秽在泥坑里的时候，看自己多漂亮多干净多好，一旦你干净了，你看，哎呦，我裤子上这有一点啊，我衣服上这有一点污点，哎呀，污点咋这么多呢？到处都是，因为你干净了，因为你穿的是白衣。当你穿黑衣的时候，或者你穿黑灰色衣服的时候，你看自己身上很干净。当你穿白色衣服，你的衣服越白，你看自己越脏。因为我们的确不圣洁。因为我们的确是生活在这个被扭弯曲的世界里，这个污秽的世界里，污秽的东西一定会沾染到我们身上。所以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自自然然的啊！我说我是基督徒了，我受洗了，我就改变了，不是这么容易的，不是就是我说改变自然就改变了，我想改变就自然改变了，不是的。因为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大家可以翻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在路加福音也有类似这样的话，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入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我们看在这里，所有在中文中翻译为努力这个字，其实在原文中就说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不是同一个字，这不同一个字就是说他们有表达力度的差别。在路加福音中的努力基本上是用在竞技上，就是比赛上啊，你要竭尽全力得胜，这个努力。而在马太福音的努力更加强力，就不是说我要竭尽全力，而是你要猛力强暴，对自己的一个强暴的态度，就是你必须达到，不是说你尽力了就可以了，而且你强暴到的程度我必须达到。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两节经文中用不同的两个字？我们其实要看一下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的后面的主耶稣讲话的背景，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国是努力的，努力进入的，进入的人就得着，是对他的门徒说的。而在路加福音，主耶稣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的，这就是个区别。因着这个区别，主耶稣用不同的词，但是我们要看到他们的意思是一致的，只是程度的区别，没有意思上根本的区别，意思是一致的，是程度的不同。所以说我们知道窄门或者天国都是需要努力进入的。所以我在前面说过，窄门不是一个有形的门体门，在城镇的小路上我们会遇到不同层次的窄门，每当我们通过一个窄门，我们就会有一些事有一些物被丢在窄门的那一边，这些无法带过窄门的东西是不能够带到天国去的东西。更加准确的说，准确的说，带着这些应该丢下的东西是无法进入到天国的， 如果说我们想，哎呀，我舍不得这些东西丢掉，这些窄门很小，虽然我挤过去，我必须丢一下。什么叫窄门？你挤过去了，你很多累赘的东西就要扔下。你门越小，你挤过去的东西带过去的越少。那我不愿意丢下，不愿意丢下你就进不去。你说你怎么挤也挤不进去，你必须丢下，你才能挤进去。所以说，你要想带着这些东西，又想进入天国，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说，要努力进窄门，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容易的卸下我们原本熟悉的，我们在老生命中看为宝贵的东西，我们不会自然而然，哎呀，我不这些东西不要了，这些东西很好，我很喜欢，你说哎呀我就不要了，为了进这个窄门我就不要了，你不会这么容易的。我们许多东西我们非常宝贵，我们爱不释手，我们要把它扔掉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说我们要极力的战胜它，我们甚至要用强暴的方法，在自己的意识当中，我一定要把它扔下去，扔不掉我要把它扔掉，要不然我就进入不了这个窄门。我要把过去宝看为宝贵的东西，现在我要看为粪土，一钱不值，我把它扔掉。你没有这个决心，你这个窄门是很难进去。你带着世上所有的残垒，我要挤进这个窄门，是挤不进去的。基督徒进入到第一窄门，就是我们从大路从大宽门上分别出来。当我们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一些朋友，会失去那些我们平时我们在宽门宽大路上的时候吃吃喝喝的那些朋友。我们在饭桌上彼此吹嘘的那些朋友，我们觉得哎呀，我现在在和他们喝酒，一个基督徒不能够随便的喝酒，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喝酒啊，不能随便的喝酒，特别不能醉酒。所以说那些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哎呀，我觉得和他一起在饭桌上不舒服，你不舒服，你不和他一起吃，你就失去这些朋友了。还有就是我们国内特别喜欢打麻将啊，麻将啊，虽然许多人打麻将，我必须承认，许多人打麻将输赢其实是不是很重要的，不到输赢很重要的就是赌博，不叫打麻将，对不对？当你信主，当你进窄门以后，你觉得这个打麻将太没意思，太消耗时间了。四个小时以后，回想一下四个小时做什么，什么也没做，你就会不想打麻将。所以说打麻将的朋友就再也不会找你了，你就失去了打麻将的朋友。所以说当你进入窄门的时候，你一定会丢下那些世上的那有些朋友，不是所有的，当然一定会丢下世上一些朋友。这些朋友他们的喜好再也不成为我们的喜好，他们所津津乐道的东西我们觉得毫无意义，那么你就不会和他一起更多的交流，更多的谈话。所以说这些朋友就自然而然的不会成为你的朋友。第二道窄门，我们可能要放下的是自己的亲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34-36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东倒闭。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申诉，女儿与母亲申诉，媳妇与婆婆申诉，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哇，有时候我们一听到自己进门，哇，主耶稣啊，你怎么这么说啊，我们的仇敌是我们家里的人，许多时候就是这样。因为当我们进入窄门的时候，你不能说哎呀，这是我的弟弟啊，这是我的妹妹，是我平时最想照顾她的哦，我进入窄门时我们俩一起挤进去，挤不进去啊。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平时把我抚养大， 我们一起挤窄门吧。耶稣说窄门你挤不进去，窄门只能一个人通过，而且你一个人通过你要丢下许多东西。当你进入窄门而你的亲人没有进入窄门，当你进入窄门你的生活的理念具有与世人不一样，你的生活观念、你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就与世人不一样。那么在一个家庭里完全不同的两个观念生活在一个家庭里肯定会有问题，对不对？肯定会有矛盾。但是基督徒有矛盾你不会去逼迫世人，但世人天生就是愿意抵挡神的，天生就是反对神的，所以他看着你与他们不同他就会来逼迫你。逼迫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家里没有信主的家人没有逼迫我们，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看到这是上帝保守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说主耶稣来是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建立上帝的国度。从这个观念来讲，我们的信仰是群体性的，对不对？主耶稣建立上帝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我们就是一个群体，我们就是一个家，但是我们的信仰又是个体性的。个体性的在哪里？就是说窄门只能是一个一个人通过，上帝对人的拣选是一个一个个别的拣选，不是说上帝说好我拣选你们这一帮的大家都用得起，不是的。上帝的拣选就是一个一个人的拣选。当上帝拣选你，当你有心智进入这个窄门的时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说我们信主以后，当我们进入窄门以后，当你在成圣的路上你越往前走，你和家里人的分歧就会越大。所以主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女儿过于爱我不配做我们的门徒。我们自然可以说也是必然会放下我们家里的亲人，这是我们不愿意的。我没有在这里说不说我们啊高兴快欢喜快乐放下我们家里的亲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信仰就是你必须自己面对，你必须走上去。如果说我们都在座的，我相信每一位都希望我们的家人与我们一起走上去，那么你就要好好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我在这里没有说你好好的向你家人宣教传福音，我没有这么说。当你活出你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才是在家里最好的传福音。在家里传福音最难的就是你用说的方式，你怎么说家里人也不信，很难信。家里人说我还不认识你，你过去什么人，你现在跟我讲这个大道理。当你活出一个与过去不同的生命的时候，家里人说这个孩子怎么搞的，他上帝太厉害了，我一直想改变他一直没改变得了，现在他信主了他改变了，哇这个上帝太厉害了，他就会信上帝。所以说在家里传福音不是靠嘴，靠我们的生命。当你活出基督的生命，你家里人就看哇你这位上帝绝对的厉害，绝对的与所有的那些偶像不一样，他会来追求认识他。当他心一开的时候，上帝自然而然就会在他心中。上帝的就是说上帝就要借着你生命的见证使他拣选他，使他归向上帝。我们要看到生命见证在我们信仰中是何等的重要。进入窄门的最后一道窄门就是要放弃自己的老我。马太福音16章24到25节，马太福音16章24到25节， 于是主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舍己，舍弃我们自己的名誉、尊严、地位、金钱，这都是小的。最后我们要舍弃我们旧有的生命，亚当里的老生命。当我们把亚当里老生命舍弃的时候，其实我们把与这个生命有关的一切都舍弃了，把与亚当生命中有关的一切都撇在了窄门的外面。这时候我们真正的进入到信仰的里面，信仰的核心部分。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人生的哲理，如果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人生的哲理，是哲学，那么只要我们明白了这个哲理，我们就进入到信仰里面去。耶稣基督的信仰是真理，但是耶稣基督的信仰不仅仅是真理。如果耶稣基督的信仰仅仅是真理，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信仰里面去了。耶稣基督的信仰是真理里面的生命，只有我们在真理中活出那真理来，我们才真正的进入到耶稣基督的信仰里面。不然我们明白的真理与我们又有什么益处？我们明白的真理又如何能够带领我们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不是，只有在真理中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永远的生命。所以说，当我们信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摆上自己的生命。我们摆上自己的生命，进入到这个信仰的窄门，走上信仰的小路，这是要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主耶稣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去生命，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唯有失去那个旧生命，把自己的旧生命抛在窄门的另一边，我们才能够进入到那个窄门，才能够真正的进入窄门里面的耶稣基督的新生命。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都是小的。所以在我们经过窄门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带着我们世上的那些好朋友一起过去的，因此我们就要脱离所世上的那些玩耍喜乐，脱离世上的乐趣。在经过窄门的时候，我们也是无法带领自己家人经过的。我们很习惯过那种享受那种家庭的天伦之乐，当我们进入窄门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就享受不到这个天伦之乐，我们就要把它抛在窄门的另一边。当然我在这里说啊，不能带过朋友去，也不能带过家人，就我们就不需要向世上的朋友传福音，也不是说我们不要向家里人传福音。向世上的人传福音，向家里人传福音是基督徒的责任，是基督徒的使命。然而我们要知道，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入天国，我们传福音是为了荣耀上帝。如果我们传福音只是为了得到永生，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福音的真理降低，降到我们传福音对象的水平上。保罗说过，我想怎么能传福音，我做什么呢？为的是要得到他们。许多人把后面那句话扔掉了， 我像什么人传福音我就做什么人，所以说我像有钱人传福音我就要成为有钱人，我像那些骑马的赛马的整天上山滑冰的滑雪的人传福音，我就要整天开着宝马上山滑冰滑雪啊。主耶稣说了，像什么人我传福音我就要像什么人，他把后面那句扔了，你是为了要得到这个人，不是为了让你与他一样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啊，把保罗的话理解为啊，我像有钱人传福音，所以说很多牧师希望做有钱人的牧师，因为我像有钱人传福音我就可以做有钱人。保罗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完全把福音的核心，福音中最重要的，保罗最重要的一句话给忘了，为了要得到他们。所以说我们传福音是为了荣耀上帝，福音的标准是让人认到自己是个罪人，悔改归向上帝。如果离开这个，我们所传的福音完全离开福音的核心，传的不是福音，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很多时候我们传的福音却不是圣经启示的福音，而是我们想象的福音，把人带到教里却让他成为地狱之子，这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最严肃的批判，把人带到教却让他成为地狱之子。因为我们传的福音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福音，而是我们自己想象的福音。人每个人都有强烈的社会性群体性的倾向，我们都不愿意离开自己所熟悉的朋友。所以说现在国内一个小学这么大60岁了，小学同学的聚会、中学同学的聚会、大学同学的聚会，因为什么？我们是群体性的人，我们都希望在群体中对过去的群体的一种回忆、回味，希望我们还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们是人，就是群体性的人。所以说这些我们不愿意撇下我们所熟悉的我们的好朋友，都合乎人的人情常理，不可非议。不过我们要知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人一定是有分别的。没有信主的人，无神论者，他们分别是按经济条件分。毛泽东农村社会各阶级分析，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没有上帝的人是按经济地位分的，现在也是按经济地位。有钱人他有自己的有钱人的一群群体，没钱人有没钱人的一个群体，有钱人去旅游他们一个群体，没钱人也要旅游他另外一个群体，只是消费程度不一样。但有神的人，有上帝的人是不是按经济条件分的？有神的人的群体是按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来分的。你相信一位怎样的神，你就和你相信相同神的人是一个群体，相信不同神的人有不同的群体。佛教他们相信那个神，他们是一个群体。基督教相信独一的上帝是一个群体，天主教又是个群体，因为他不但相信独一的上帝，他也相信玛利亚。不同的神分出不同的群体，所以唯有在同一个神的相信同一个神的群体中，我们才能够有更深的交谈。如果神是不一样的，是没法深交谈的。
我和我哥哥，我信主之前，文化大革命后，我哥哥当兵，我下乡，然后一旦回到家，很有谈的，人生哲理，哗哗，我哥哥一套，我一套，谈到晚上两点都不限时间谈。后来越来越少，我这次回去，三句话，第四句话没法说了。因为我说有神，他说没神，你没法说了，你再谈谈不下去了啊！你再谈，哎，行了，不谈了。一般第四句话就无法再进行，就免谈。因为我们的神不一样，你没法谈。和我哥哥谈，现在只是说吃什么健康啊啊，吃什么药健康，吃什么饭健康，别的不能谈。你一谈，你完全不一样。我过去我和我妹妹没什么话可谈的。现在很多话可谈啊，上帝啊，上帝怎么，上帝怎么样，有很多话可谈。相信同一个神才有更深的契合，我们心里才会有更深的相交相通。如果神不一样啊，甚至同样在基督教里面，如果你信的神与别人信的神稍许有一些不一样，谈到一定程度谈不下去了，因为神不一样，或者说我们感觉中的神更大，他的神就小一点，谈到更大，我们更大的神谈，他没法谈，他认为我神，他们的神没这么大。所以说其实到最后就是一个信仰的分野。说进窄门走小路，要弃丢弃许许多多我们以往认为好的东西。窄门进去的人少，我们就会离开那些以往的好朋友，我们甚至也会离开我们所最亲爱的家人，这些都是我们难舍难以割舍的。谁愿意割舍这些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很难割舍。这也是进窄门走小路的代价。这个代价对我们对属世人来说是相当昂贵的代价，但是我们就是在世人看来这么昂贵的代价，我们也要去走，走进去，也要进入那个窄门。因为只有这一条路是永生之路，除了这条路没有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的路。所以代价再高再昂贵，我们也要走上去。然而我们要清楚地看到，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与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这个永生之路的代价是永远不可能相提并论的。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为了我们自己得到永远生命，耶稣付出的代价，他完全的舍弃自己，上帝的儿子，他没有在这个代价中得到任何的益处，他却把自己的生命舍上。所以我们的代价，走永生之路的代价，在世人看来是这样昂贵，但对我们信仰来说，对我们的救恩来说，这是一点点，而且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无法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所付出的代价相提并论，并且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与我们得到那永远的福分也是微不足道。因此我们要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下定一个决心，有一个心智，要存着感恩的心，我们要走那窄门，要进那窄门，要走那小路。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时时将荣耀归给创造我们也成就给我们成就救恩的那位上帝，不然我们走不下去。只有当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那个昂贵的、我们不能测度的那个代价是 我们不能想象的，我们才会轻看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你才能够在永在这个小路上，在永生的小路上走下去。如果你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亏了，你看我过去的好朋友现在我信主了他不和我好了啊，我家的亲人但过去我们很好的一点矛盾也没有，现在一说话就争，一开口就吵架啊，这个代价太昂贵了。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没有存有感恩的心，我们这个路是走不上去的。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的他所付上的代价，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每天用感恩的心我们才能走上去。好，现在讲第二问题，我们对圣经的探讨啊，圣经我前面窄门小路宽门大路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现在说我们圣经怎么要对圣经探讨，是需要探讨。今天的经文主要是告诉我们，你们要进窄门引到永生，那么是窄的路是小道，找着的人也少。如果我们仅仅从今天这两句经文来看，似乎基督徒能够进入上帝的国主要的是我们的选择和决定，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啊，你们要进窄门，我们不进主耶稣说没办法，对吧？是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啊，你们要找着，你们要找着的人还少。按照这两句经文看，我们很快就想到哦，是不是我们决定，我们是不是走福音，是不是上天国，由我们决定的。然后我们看马太，我上刚才前面引用的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从世纪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哇，你看，支持今天我的观点啊，进天国是我们要努力进入，努力的人才得到，是我们。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三十节，同样是上次前面应用过的经文。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进去却不能。哇，这两段经文都支持了我前面对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十四节的理解。但是我们都学过西敏信仰准则，对不对？西敏信条我们都很清楚，西敏信条说我们得救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与我们的行为毫无关系。哇，这个好像和今天经文相矛盾，对不对？用香港人说话就是吊诡了，用国内的人说话张力。我们怎么样理解今天的经文？我们怎么样真正的看明白今天的经文？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的西敏信仰准则所有的教义都是由圣经经文支持的，也就是说那些说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和我们学位没关，是由经文支持的。那么那些支持这个教义的经文就和今天经文相矛盾的，并且我们知道基督教改教以后的基督教五个唯独特别强调唯独恩典啊，我们的就是唯独恩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那么怎么样和我们今天的经文相平衡，这就是我今天所要与大家对经文探讨的。首先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准则基础下再来思想今天的经文，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认定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与我们的行为没关系，这个信仰准则。如果说我不支持这个信仰准则，我今天的讲道就违背了西敏信仰信条，那么我就应该下来不再上面讲。但是今天的经文我们如何解释？其实在这里根本没有矛盾， 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今天的经文与我们信仰准则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福音就会有更加细微的认识。这个认识很重要，对信仰不是我们对信仰不要是一大块一大块的认识，我们对信仰每一大块里面有更细腻的认识，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就有更加大的尾声。你没有很细微的认识，你就一大块一大块认识，你就还有尾声，我好像没到尾声。只有当你对信仰的里面更细微的认识，你对信仰有更详细的了解，我们才会有更好的尾声。尾声的也就是说，或者说尾声的更彻底。那么我们来看，你们要进窄门，引到永生，那不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小。我们首先要明白这里你们所指的是谁，对不对？这很重要。你们指谁？找也要知道找到的人少，是怎样的人才会去找，也很重要，对不对？我们根据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明确的说，说圣经明确的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因此可以肯定的说，这个找的人绝不是罗马书所说的，因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寻找神，罪人世人没有一个寻找神。世人如果没有上帝有效的恩召，没有圣灵在心中做奇妙改变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去会找那窄门，走那小路。去问世人，你要丢下很多东西，我现在领你去一条门，领你进一个门，那个门你要把世上很多东西扔下来，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别人肯定说，谁跟你走啊，你傻啊，我叫我走这个门，世上这么多好东西全让我扔下，房子车子啊、妻子孩子全叫我扔下，这走这个窄门，这肯定没人会被你牵着去进这个窄门的。只有当圣灵苏醒他的心，他看到那上帝的国度，看到那永远的盼望，看到我们在地上罪人是没有指望的时候，才会去找那个窄门。所以说找窄门的是什么样的呢？是首先被圣灵苏醒心的人，首先上帝已经把一个信心刺在他心里的人，他才会去找那个窄门，才会去走那个小路。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今天的经文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教训的一部分。我们讲登山宝训的时候说过，登山宝训以八部开始，也就是说登山宝训是对上帝的门徒所发出的教训。因此你们要进窄门，肯定是上帝的门徒，是对上帝的门徒说的。所以今天的经文不但与我们的信仰准则不冲突，今天的经文另外给我们启示出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也是许多时候被今天称为基督徒的人所忽视的。我们经常说因信称义是我们信仰的开始，接着今天的经文我们知道因信称义是上帝作为的开始，上帝作为开始了因信称义，上帝作为先苏醒你的心，使你愿意认识真理，你被称义的是上帝作为的开始，完全没有人的行为，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当上帝开始他的工作，苏醒我们的心，把一个信心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寻找信仰的窄门，这是我们信仰的开始。当 上帝苏醒我们的心，我们开始寻找窄门的时候，只是我们信仰的开始。所以说我们过去说因信称义是我们信仰的开始，其实这不定准确。因信称义是上帝对我们实行信仰的开始，我们开始寻找窄门才是我们信仰的开始。当我们寻找到窄门，我们真正的进入窄门，踏上那个小路的时候，才是我们信仰生命的真正启程。所以一个真正因信称义的人，他必然会去寻找信仰的窄门。如果说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他却不去寻找信仰的窄门，他也从来没有走上过信仰的小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信仰还没开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还没有真正的信。真正信的人一定会去寻找那个信仰的窄门。雅各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寻找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信仰窄门，进入到那信仰的小路，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第一个信心的行为。如果我们有这个行为，我们的信心是真的，是活的，是真正上帝实现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行为，我们的信心就是死的。我们的信心是死的，那么我们就与基督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只有需要活的信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耶稣基督生命里面。所以说根据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看到我们信仰的历程是一步一步要往前走的。如果不往前走，我们就不能够说我是真信的。如果没有开始，那么我们更不能说我们是信的。好，我第三个问题和大家分享，窄门里面的释放。或许我们会认为进入窄门走上小路的人，他必须放下许多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在世人看来，哎呀，吃大亏呀、啊！你放下这么多东西，你不是吃很大亏吗？所以许多基督徒，许多称为基督徒的人，也希望我们在世上什么东西都不要放下，我们却能进入窄门得那永远的生命。用那些不信主的人对基督徒的描写，就是说基督徒最贪心，世上的东西一样不想少，还要得天上的赏赐。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根据今天的经文，我们知道你要进窄门走小路，你是不可能的。你不放下世上的东西，你说我要得到那永远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不是我说不可能，圣经说不可能，上帝的话说不可能。因为主耶稣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引到密王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所以说我们不要跟大帮人以为大帮人走就没错。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永生一定是与窄门小路相关联的，而灭亡是与宽门大路相关联的。这是说吃亏了是世人的看法。其实永生的生活，基督徒永生的生活，是我们进入到窄门的时候那一刻就开始了。当你进入窄门，渐渐踏入到信仰之路的时候，踏入到信仰小路的时候，我们永生的生活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享受天国那个滋味了。当我们不断的在信仰的小路上前进，当我们 开始了永生的小路，进入永生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多，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会越来越多的放下属乎世界的东西。当你放下的时候，会产生个什么情况？你放下的越多，这个世界对你的诱惑就越少，对不对？我不放下，当然我现在钱我不能放下，那你就拼命挣钱，这钱就对你诱惑越大。当你能够放下钱的时候，钱算什么？粪土，钱对你就没诱惑，对不对？这是肯定的。只要你放下世上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世界对我们的诱惑也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不再被世界所缠累，我们已经从世界中解脱出来，我们生命已经高于这个世界，世界已经对我们没有捆绑。当世界对我们没有捆绑，我们完全从这世界上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一个不完全但是却是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喜爱平乐平安喜乐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你世界对你没有什么诱惑，没有什么残忍，你对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放下了，毫不在乎了，你的平安和喜乐就不受这个世界影响了。所以说你的平安和喜乐是永远不会动摇的，不会摇动的。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虽然不完全，我不能说是完全了，但是却是在地如在天的生活。真正能够在天的生活，是我们身体完全得死，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说不是我们放下什么，一旦我们放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那更丰盛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不受世界所缠累，世界所捆绑，是完全释放的生命。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到那完全丰盛的生命，那时候的生命是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悲伤，完全喜乐的生命，而且是荣耀的生活。当然我必须强调，我在这里所说的放下，不是指我们真实的真正的将世上的财物尊严等等都抛弃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在世上活，你一无所有，你怎么活？那么有的人听了就很高兴，何博士说了，我们还是没有真正抛弃，但是你从心态上，你要把这些东西全抛掉，从思想上、意识上，这些东西全要抛弃掉。我仅仅是为了能够活的，能够荣耀上帝，所以我才有这些东西。我的意识上根本不以这些东西为满足，不是不为这些东西为满足，也不去追求这些东西，那样你才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得到释放。当你不去为追求这些东西，不是为这些东西满足的时候，我不是说你就没有了，上帝会赐给你，你生活所需的上帝还是会给你，只是说我们的心态要以上帝为满足，以天国为满足，这时候你就会看清这些东西，你就不会为这些东西为满足，那时候的生命就与过去以地上的东西为满足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当然我这样说还是有说，哎呀，很难做到。我既要有这些东西，又在心理上又要放下这些东西，的确很难。所以主耶稣登山宝训是以拔福开始啊，只要有拔福心情性格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真正有这样的心态和思想。没有拔福的性格和性情，放下了还是放不下。甚至你把东西扔掉了，你思想上还是这些东西在你脑海里，你还是为这些东西去追求，去买，为这些东西，为自己的满足。只有八福性格和性情的人，才能真正的把世上的东西放下。虽然属于我，但 我不怕他看为是属于我的。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生命的信仰，生命的信仰是全方位的信仰。首先来源于对上帝的认识，如果我们对那位全能全知大有可畏的上帝没有认识，我们谈这些谈完了也就谈完了，没有一个人能实行出来。只有当我们看到我们作为上帝是真的，是活的，是创造我们又是护理我们又是救赎我们的上帝，我们所谈的信仰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才这个真理才会真正变为我们生命中的真理。当我们活在真理中的生命，我们才会对真理有更深的认识。我们没有活在真理中，真理只是我们头脑里的知识，我们对它的认识是肤浅的。只有我们真正的把真理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再去看真理，哇，这个真理太宝贵了，太值得我学习了，太值得我去持守了，你对真理就有更深的认识。这就是基督徒生命成圣的途径，我们必须在这个途径中不断的前进，让我们彼此勉励，彼此鼓励，奔走那里永生的小路，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下来，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地上应该如何活，应该如何来追求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信仰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儿女，能够荣耀你的名，也能够成为世上的灯台，照亮世人的眼睛，让世人能够归向你。求你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信心与力量，让我们能够有能力遵循你的话语，行出你要我们行的。谢谢主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不配的，那你在你那里有丰盛的恩典，求你的怜悯，厚厚的浇灌下来领导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